上次开始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前面几节，前面几节就教我们说圣经或者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应该是怎么样。那我们会用今天的经文来稍微复习一点点上帝教导我们关于信心的信息，然后我们会继续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大概是哈巴谷书二章，我们会快速的复习一到四节，然后我们会继续讲五到第七节。你们可能还记得哈巴谷书教我们关于信心的信息，就是说真正的信心，上帝赐给我们真正的信心，就会让我们能够因为有这个信心而等待等候上帝。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或者圣经经常会强调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上帝说，出埃及记第六章七节以前有念给大家听过的，说上帝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那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但是他就加强了说，我们还要知道上帝，而且是唯有上帝，唯独上帝，只有上帝让我们脱离埃及的这个重担。你们也知道埃及就表现，或当时表现世界，就是只有上帝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重担。那今天我们到哪里呢？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上帝已经来到世界一次，他为我们死了，然后他为我们复活了，结果他又答应我们，或者他又答应我们说他还会再来让我们复活，然后他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等，我们就是等待上帝来成全他赐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哈巴谷书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讲，说好像说我们站在一个守望所，在那个望楼上，我们在观看耶和华要对我们说什么话，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话来面对那个我们所疑问我们的那位，就是来面对撒旦，面对撒旦给我们的一切的试探。那上帝建立的一切，耶稣建立的圣礼无论是我们会一起举行的圣餐啊，或者洗礼，都是要提醒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给我们一个摸得到体会得到的一个东西，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印证，知道说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上帝本身是信实的。那我们要等多久？上次就跟大家讲了，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讲了一个简单的，听起来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逻辑，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有他自己定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应该知道，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耐心，因为快要实现了。所谓的快，到底是20年、200年、2000年？我们不知道。然后上帝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已经等到感觉上快要失望了， 等到好像有疑问了，不知道上帝到底还在不在，上帝还会不会实现他给我们的应许，那就只有一点，上帝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继续的等候，因为他必然临到。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有信心，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心是愿意因为上帝的话而继续等候。我们不会经常要求上帝刚刚话还没讲完就必须要实现，让我们能够可以看到有这方面的印证。我们上次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没有真正信心的人就得不到平安。这个就从今天的第四集开始讲，就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然后后面还有一句我们待会再讲，就唯义人因信得生。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依靠上帝，所以反过来讲，就是除了上帝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或者加尔文他用一个更可能更极端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讲，他就说不信靠上帝的人，上帝就惩罚他们。怎么惩罚他们？就咒诅他们，说一辈子就只能信靠他们自己。所以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人要依靠自己并不是一种强大，一种能力的表现。人依靠自己其实是上帝带给人的咒诅，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信靠上帝。这些人呢，他就会或者相信其他的假的神，就是东拜拜西拜拜，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拜，无论是佛啊木星图，反正看到什么东西都拜。或者呢，他就会相信依靠自己。很多人依靠自己是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因为那个压力很大。我们在瑞士，你如果说要依靠自己，瑞士有一个行业做得很成功，全世界做得最成功的，除了银行以外就是保险。然后瑞士的保险做得那么成功呢，基本上就是因为他要让人可以依靠自己，结果人依靠自己就完全没有安全感，因为知道说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你就必须会买保险。人就知道说我们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只有一些事情掌握不了在我的手中，比如说什么时候得病，什么时候不能工作，什么时候死亡去世，所以很多人就会为这些东西买保险。这个我自己也不是例外，万一我得病了不能工作了，那以后太太小孩怎么样，万一我去世了不在了，那以后太太小孩怎么样，所以我们都会为这些东西买保险。人为给自己买保险，其实就同时在承认其实他没有这方面的这种安全感。德育教会上次也讲了，德育教会要求我们要买一个责任保险，万一要弄坏他们的这个教堂，就表明说他们其实不相信我们，他们怀疑我们哦，也许会弄坏一个东西，同时怀疑我们说弄坏完东西以后也许没有这个能力来负责，所以他就出租这个场地之前要求我们教会要买一个责任的保险。那这个问题就是人要相信自己呢，就没有一个更大的更可靠的一个东西可以相信。那人如果为了要得到安全而买一个东西，买保险，就表明他们真的很不安全，真的很担心。又回到刚才那个保险的那个例子，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医疗保险没办法，医疗保险是瑞士政府要求所有的人都要买，但是其他的人寿保险是一个好的例子，谁会买人寿保险？假如你相信说你应该会没有问题，你就不一定会买人寿保险。或另外讲，从统计来讲，一般年轻的人会很少有人买人寿保险，一般呢都是年龄到要30结尾了，40出头突然就开始想到哎，我要买人寿保险。结果你到那个年龄买人寿保险呢，什么那个保险费会更贵，为什么？因为那个风险更大。意思是说，就是卖保险的人其实呢他很愿意卖保险给所有不需要的人，然后反而需要的人他其实不是很轻易卖保险给他。那另外讲，就讲到心理我们心里能不能够有平安的这个问题。你们有发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沟通的时候，写信的来往当中，我们打招呼的时候，我们喜欢说平安这个词，主内的新华弟兄平安。为什么我们一开口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见面就用平安的一个词？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宝贵的，真正我们自己得不到的，真正我们能够只能在依靠上帝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就是平安。同时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也是我们基督徒跟非信徒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信主之后不一定表面上会过得比别人好，我们也不一定会病得比别人少，我们也不一定会在事业上做得比别人好，但是我们面对的一切，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心里有平安，有来自上帝的平安来面对一切的事情。那后面那一句四节说，唯一人因信得生，上帝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得到生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而得到永生。所以上帝在这里强调说，因信得生，结果唯有义人才可以得到，就是唯有上帝被已经看为是义人的才可以得到。我们也知道这个等于说，就是唯一有上帝拣选的，他赐信心给他的弟兄姐妹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只有信心可以救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那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加尔文用的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一个基督徒来到上帝的宝座前要被审判的时候，他好像是裸体的，脱得光光的，就是除了他本身以外什么都没有。那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身上没有一个上帝或者上帝会喜欢的，没有一个东西会讨上帝的喜悦，只有我们的信心。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唯有信心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保罗就用了这个哈巴谷书的这个二章四节的这个经文用了好几次，比如说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个福音里面就显明了上帝的义，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义只能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而能够得到。那像保罗讲的比哈巴谷书可能更清楚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因信就在上帝面前称义，那因为我们是义人，上帝就会让我们得永生。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是因信得生，反过来呢，我们就会相信我们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某一个事情而得生，我们就会回到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的那种概念。所以你如果相信或者不相信我们只是因信得生，其实就是跟信主跟不信主的一个差别。我另外讲就是非信徒跟信徒的差别，就是在这里非信徒一直是要依靠自己而解决他的这个永生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继续相信说我们是因为做了某一个事情而得到永生，我们就跟非信徒没有两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跟非信徒不一样的唯一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会相信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讨上帝的喜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记载的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加拉太书也是一样，但是他这里讲的更清楚，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我们守律法，没有不可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而得永生。罗马书就讲得更清楚了，三章的十九跟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保罗又告诉我们很清楚说，律法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律法不能让我们得永生。没有一个人，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为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我们有罪性呢，就会让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坏到哪里去，或者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就会觉得我们相当好。这个就是魔鬼的作为。你看任何的世界，任何的社会一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形象就是他会把本来大家公认为罪为坏的事情，他会好像把它重新包装，然后让你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坏。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我也说了很多次的，包括比如说同性恋的婚姻。同性恋的婚姻，你如果在200年前呢的社会，你问任何的人，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个肯定是坏。你现在讲哈，你都很可能不敢在公司公开说你反对同性恋的婚姻，因为你会被看为好像是你很极端，你是一个极端分子，你是变成我们反对同性恋的婚姻变成我们坏。因为这个社会已经重新把它包装了，觉得你知道吗，同性恋是一种病，这些人也没有办法，然后这些人也是上帝造的，所以上帝也是爱这些人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好的，所以我们应该允许人可以有这种婚姻。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你如果说200年前你问说吸大麻，很多人会告诉你这个是坏的，这个是一个毒品。现在西方国家的大多国家吸大麻已经是合法，现在主要的问题只是16岁以下的孩子可以买还是不可以买的这个挣扎而已。但是基本上吸大麻已经变成是好事了。所以撒旦在我们的身上做的最大的功，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我们好像感觉到罪不是罪，罪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而且他也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哎呀，不可能所有世上所有的人都坏。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全然的败坏，就是我们没有一点，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点的好可以讨上帝的喜悦。但是这个社会的人就会挑战你，就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坏到那里，这个不可能的。上帝应该是有良心的，上帝不会严厉到那种地步，让所有的人都要灭亡。你这个理论再推下去，你就会达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坏到哪里去，就是我们有半好半坏。你有没有传福音的时候发现过你正在讲说，你知道吗，上帝为我们死，上帝是施恩之主，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大恩典，这个礼物你要接受就好了，上帝就可以帮你解决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结果当你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的对象其实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说他跟上帝远离，就算是他知道，他也不会认为说他跟上帝的远离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更多的把重点放在让对方明白说为什么他需要上帝。有很多人相信说我们总体来说不错，然后上帝呢又是那个慈爱，上帝就是爱嘛，上帝是施恩之主，上帝是慈爱之主，所以他不可能要拒绝全世界所有的人。对，然后就因为这种概念，就刚才我说的，你们就会达到一种新的，达到一种状态，就是想到你自己没有坏到哪里去。 具体来讲，没有坏到哪里去呢？很可能你就会认为说，我们人呢都是部分坏而已。所谓的部分坏，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犯奸淫，但是他从来没有偷东西，结果这个人就会自己承认说，哎，犯奸淫可能真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只是在这个份上做坏事而已，然后我至少我没有偷东西，所以我在没有偷东西那个层面呢，其实我算是一个挺好的人了。然后所有的人都这样告诉自己，就是另外一个人他就说，我虽然有偷过东西，但是我没有讲过骗话，然后都是以这种的借口来安慰自己，就是说你知道吗，我虽然在很具体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上我犯了错误，我是一个坏人，但是呢我在总体来讲，在大的这个概念上我算是一个好人。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纷争曾经引起过一个巨大的一个信仰的运动，就是改教。因为刚才我所描写的那个信仰呢，就典型是天主教信徒的一个信仰。天主教信徒呢，他会相信说，人其实没有那么坏，人其实是好的。所以当他们认罪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表面上是很严厉，鼓励你说每个礼拜做完礼拜你就都要去认罪，你又回头想一下我这个礼拜具体犯了什么错误，然后就慢慢想礼拜一做了哪一些的犯了哪些的罪，礼拜二犯了哪些的罪，礼拜三犯了哪些的罪，结果你就去见那个神父，你就告诉他，哎，我礼拜一犯了什么罪，然后他就会赦免，就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东西来赦免你的罪。他这种概念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好像把他犯罪放在另外一个框架之下，就那个框架就是他本体他总体其实是好的。所以天主教认罪就会很具体的认罪，啊，我礼拜一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发了个脾气，然后就在那个时候认了一个罪。反过来其实是一种骄傲，你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同时在讲说我总体其实是好的，我本体是好的，我只是在那个时刻短短15秒钟之内犯的一个罪。这个就是天主教的一个想法。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说我们没有一点我们出于我们本性我们自己的东西可以讨上帝的喜悦。意思是说你认罪，当然你如果可以认具体的罪可以更好，你可以有这个功课，但是你别以为因为你认一个很具体的罪就发现说，或者就开始以为你总体你本体是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坏的。雅各书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但是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说我们发脾气，我们的罪具体发出来的罪的表现，我们犯错的具体的事情行为，其实是在根上呢，其实跟我们的罪性是有连贯的。一说你发脾气，不是因为你发脾气就犯了一个罪，你发脾气可能是因为你自私，正在别人烦你的时候你觉得很烦，你就发脾气。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是因为我们懒惰，本来是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结果没做，结果就老婆一直念，然后就会发脾气。天主教就信了上帝，信了信了就在这个事情上走偏了，他就根据当时的社会的一个概念就改了他们的信仰，变成人本身是好的，然后认罪也是要认那个很具体的我们犯的那种小小的那个错误。我们今天不仅是天主教徒，很多基督徒突然也开始认为自己 基本上是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心是要面对，而且唯独面对上帝。我们不相信，或者我们只有在相信我们在上帝面前不算什么，我们才有真正那个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信心。我们继续读第五节啊，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给自己。那这里好像哈巴谷先知就开始讲加勒底人，就讲巴比伦人了。巴比伦人就是出埃及记那个时代，当时的埃及，巴比伦就代表世界。巴比伦当时就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最发达的一个文化。然后他就讲说，哈巴谷就讲说，他们就是好像自高自大，相信自己的强大，相信自己的能力。结果这些人呢，一相信自己的能力呢，他又用一个比喻是什么？他们像喝酒喝醉的那些人，就变成很狂，就不会在家了，就外面去溜，然后真的是很放大的追求他们的心欲，然后一个一个的国家把它打下来，结果打下来一个国家呢，就有更大的欲望要把更多的国家把它给打下来。当时巴比伦已经打败了当时的世界的至少一半，结果他们还是不知足，他们还是要继续打。为什么呢？圣经这里描写的其实是人类有的，因为罪性有的一个很典型的一种表现。刚才说了，当我们不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依靠自己，结果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不会平安。这个就是第四节讲到的一个故事。圣经这里呢，是用巴比伦这个国家，用加勒底人这个民族来表达。我想的时候，我准备这个讲到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大概一两年前跟和山曾经看过的一个电影。那电影的名称我不知道了，也不重要。但是那个电影呢，基本上是讲秦始皇的故事。结果秦始皇，你们可以想象，可能跟这里圣经描写的那个巴比伦其实是有点相似的，也是当时最强大的，他把整个其他七个国家都打下来了，就统一了中国了，变成全世界最大最发达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结果他就成为那个皇帝。结果你如果看历史书的时候，这个皇帝你看了看了，你可能有可能会开始可怜他。为什么要可怜他？他出名的是做了什么？他开始建长城。他开始建长城是什么表现？心里不安呢，怕北方有什么野蛮的民族要打进他的这个他所爱的这个祖国。他第二个比较有名的是什么？在西安那边，那个你们叫什么兵马？兵马俑，八千个人，要这些八千个人要见了，为什么？就让他死后要跟着他，然后继续保护他。描写什么？描写这个人心里很不安。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说他追求什么？他追求永生，他最怕死。然后他晚期的秦始皇，他就开始杀他所有的手下。为什么？因为都怀疑他们要害他，心里不安。所以圣经这里的就在这里描写，让我们知道说，人如果是依靠自己，其实他永远得不到平安。就是就算是加勒底人，他那么强大，他其实还是会像喝酒喝醉的那种人，很狂傲的放，可能很狂傲的活出他那种心里的那种欲望， 为了要成为更强、更有能力的一个王。哈巴谷在这里呢，其实他就指不仅是指秦始皇啊，或者仅巴比伦王，他这里就指所有的要继续的依靠自己的人，因为所有继续依靠自己的人，其实就像喝酒喝醉的那种人，因为就好像知道没有任何的限制了，没有任何的 limit 了，他们的真正的自我就出现了，就好像喝醉的人，他的真正的自我就出现了。结果你也会发现，你周围的朋友或者你一些的同事，你真的会发现说，哎，富有的人会越来越追求金钱，有权柄的人会越来越追求权柄，就是这个概念。上帝告诉我们说，不依靠他的，他就会咒诅。上帝怎么咒诅，怎么惩罚不依靠上帝的人，他就是咒诅他们说要一辈子只能依靠自己。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哈巴谷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已经给这些加勒底人准备他们的惩罚了。他又说，周围的所有的人就正好是加勒底人最担心最怕的那个形象，就是所有他们曾经打败过的那些民族会兴起，然后会开始对他们讥讽，会开始骂他。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可以永久的存在，任何的正国家建立在人的能力上，早晚是会被毁。只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从前到永远一直在我们当中。上帝就是用这种的应许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会来面对，替我们面对我们的敌人。我们敌人是谁？我们敌人就是那些在逼迫我们的非信徒。然后他这里就用一个比喻，就说曾经被加勒底人所打下来的所有这些民族，他们会提起来开始讥讽加勒底人，一开口就是祸灾，然后一开口就你能做这个事情到几时？几时的这个意思就是有一点讽刺的意思，就是哈巴谷其实知道他们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他就讽刺的问说，加勒底人，你认为你还能够到几时继续这样的做？加文在这里他还提醒我们说，真正的基督徒或真正的好基督徒，听这样的话的时候，不仅仅应该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而我们要从这种的话得到上帝从上帝而来的劝勉。以色列人往往是上帝救了他们之后，过了不久他们就开始忘记上帝了。那我们今天的人也是正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祈求上帝，上帝解决我们的困难之后呢，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上帝。我们听到这些，其实我们就要知道，上帝要惩罚其他人，其实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他会救我们，让我们对永恒当中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有一个概念。但是同时上帝也在劝勉我们说，你知道吗，做坏事的人我就会这样对待他，所以你好好自己省察。就是我们每次吃圣餐的时候，我们会提醒自己，我们好好自己省察，我们到底是属于上帝，还是我们是属于埃及、巴比伦、加勒底。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 扰坏你的岂不兴起？你做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那这里基本上就更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真的加利底人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就知道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上帝是掌权的上帝。如果上帝不允许我们头发，我们头上面的一根发都不会掉，你们记得吗？那个海德堡的药理问答。同时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因为掌管一切，上帝会惩罚我们的敌人，他会救赎我们，因为上帝会来审判活人死人。为什么哈巴谷在这里一直要强调这一点呢？他要跟以色列人讲，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失去他们的信心，他们要重新学习依靠上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开始学习依靠上帝，我们要开始学习有耐心的、有信心的继续的等候上帝。我们要从哈巴谷这里学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它真的会实现。这是总结一下我们对真正的信心，哈巴谷到今天为止给我们的，基本上给我们的四点来考虑。第一点就是真正的信心呢，会让我们有信心的等候。第二点呢，真正的信心呢是仅仅建立在上帝的话，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行为上。有的时候我们要劝我们自己说，上帝有他的时间，他给我们的应许就算是还没有实现，我们不能开始疑问上帝，我们只能鼓励自己说，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必然会实现他给我们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第三点，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义，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得生，仅仅就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一切。然后第四点，这个我们上次也讲了，真正的信心它不会保留在一个仅仅就是信而信的那种状态当中，它会带出果子，就是我们会因为信而改变我们，我们会因为信而真的因为我们的行为，真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开始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看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会分别为圣，我们真的会让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就是我们会相信虽然我们是全人的败坏，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是可以讨神的喜悦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认部分的很具体的罪。我们每次认罪的时候，只能告诉上帝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败坏的，但是感谢主，他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的爱里面，仍然是愿意拣选我们，仍然是愿意，就是就像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愿，愿意让我们做他的百姓，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凡是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求主真的借着你的灵，把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领受吸收主你赐给我们的真理。主啊，求主你真的当我们的主，求你真的掌管我们，掌管我们的生活，掌管我们的一切，求主你真的塑造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越来越像你。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力量，有聪明，有智慧，有你的爱，有你的真理。 由你的话来面对我们一切所碰到的困难和试探。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特别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显出主你的大能，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